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2号，公元2002年8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佛教徒抗议政府拒绝达赖喇嘛入境的决定。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向北京提出人权个案。藏羚羊仍然面临灭绝的危险。中共制定措施防止在校学生信仰和参加宗教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30多名佛教徒于本月17号在俄国外交部门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俄罗斯政府拒绝达赖喇嘛入境的决定。上周五，俄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说，政府决定不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的签证，原因是考虑到这一次访问可能产生政治倾向性。30多名示威者中有10人被警察逮捕，警方说这些人没有事先得到批准，不过预料在罚款之后，这些人将很快得到释放。俄罗斯电视上的画面显示，抗议人群手举标语并呼喊口号。佛教领导人在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封公开信中请求他干预此事，允许达赖喇嘛入境访问。按照预定计划，达赖喇嘛将访问3个信仰佛教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布里亚特、土阿和卡尔梅克。去年由于俄罗斯拒绝发放过境签证，达赖喇嘛取消了访问蒙古的计划。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向北京提出了人权个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消息，即将卸任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表示，她将向北京当局提出数量显著的人权个案。罗宾逊夫人昨天在北京说，她已经就一些希望讨论的人权个案做出暗示，而且这些个案数量显著。罗宾逊夫人没有披露任何细节，但形容这次访问是双方讨论技术合作和提出一些人权议题的好机会。这是罗宾逊夫人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身份到访北京。他将参加一个给中国法官和律师举办的人权讲习会。早些时候，联合国的声明说，这个讲习会将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中国当局的合作带到新的阶段。另外，罗宾逊夫人将与中国副总理钱启生见面，并与在北京接受治疗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国王会晤。罗宾逊夫人在中国访问2天后，将启程前往柬埔寨与总理洪森见面，在柬埔寨议会发表讲话，然后她将在本周4到东帝汶。 BBC 还报道说，罗宾逊夫人将在今年9月卸任巴西的高级官员，迪梅洛将继任成为新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1944年在爱尔兰出生，在法律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除了获得爱尔兰法庭律师的资格，他也是国际法和人权法专家。他曾经在1990年担任爱尔兰总统，在1997年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委任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官方信新华社报道说，尽管近1-2年来中国严厉打击盗猎藏羚羊的行动已初见成效，但是专家警告，如不有 劫持、偷猎、非法采矿等行为，藏羚羊仍然面临灭绝的危险。新华社报道说，在盗猎最严重的1998年和1999年，研究人员通过对盗猎现象大量藏羚羊尸体的年龄结构和怀胎率分析，发现雌羊的怀胎率从头年的 33% 下降到 28.8%， 这表明成年雌羊已经遭到大量的猎杀，藏羚羊种群的稳定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新华社说，更糟的是从1999年猎杀比例的推测，每年约有超过 30% 的藏羚羊遭到猎杀，已高于当年雌羊的怀胎率。藏羚羊生活在西藏高原的高山荒漠草原，经过漫长发展形成了稳定的种群，成为了西藏高原自然生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藏羚羊种群的数量急剧的下降。据初步调查测算，藏羚羊已经从20世纪初的几百万只，已经减到了现在的7万只到5万只。将藏羚羊置于濒临禁地的，正是由于国际藏羚羊绒贸易引发的大规模盗猎以及采矿、开矿等活动的对其栖地的破坏。那么一条价值近18000美元的藏羚羊绒披肩需要3到5只藏羚羊的毛。通过对中国有关部门近年来查获的藏羚羊皮绒数量和发现的藏羚羊尸和情况进行分析，专家们认为每年有2万只藏羚羊被捕杀。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共制定措施防止在校学生信仰和参加任何宗教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香港媒体透露，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信心中心日前表示，为防止新疆维吾尔青少年信仰与参加宗教活动，中国最近制定5项措施，包括要求学校与学生的家长及村干部签订责任书，以保证当地中小学生不参加进行民族分裂的宗教活动。该中心负责人迪里夏提日前表示，近日新疆当局根据中央维护新疆统一的政策，制定了有关防止学生信仰参加宗教活动的5项措施，具体内容如下。一、实行教师承包制，要求各学校与教师和学生家长以及学校与乡团委、村团支部干部签订学生教育管理责任证书，担保人要对自己所承包的学生经常进行家访。二、重点加强学生管理及教育，对家庭宗教气氛浓厚的学生要重点进行教育及管理，教师要定期到学生家中宣传新疆历史和民族宗教等，学生家长要向学校签写保证书，杜绝子女信仰及参与宗教活动。三、建立学生自我监督制度，由村民组成小组，对每个学生进行分组评选，并选出具有爱国、爱党、家庭宗教意识淡薄和政治思想觉悟高的学生担任小组长，小组长要定期向学校汇报每个学生的情况，而学生之间也要互相监督及管理。四、加强学生假期教育，在学生放假前，每位学生要写出假期活动计划，并有教师对学生的活动进行监督及检查，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五、建立社会监督网络，要求各乡村小组的干部对学生进行社会监督，及时监督学生的思想动态，有关干部并要承担学生的教育及管理责任。迪里夏提表示，当局要求新疆各地有关人员严格执行上述5项措施，如果有学生信仰及参与宗教活动，要向担保人追究责任，情节严重者更需承担法律责任。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我台从今天开始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中国名誉人士王若望的拉萨和西藏独立。
1982年，我有一次难得的机会，随全国文联组织的文化人访问团前往西藏。访问团成员有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电影演员黄宗英以及河南、江西省文联主席等11人。我是访问团中年龄最大的。我们从成都乘飞机入藏，住在拉萨没几天，好几位同行团员就出现高原反应，头晕、呕吐、厌食，托天之福，我年纪最大却若无其事。接待我们的西藏文联的一位男同志说，内地来人来到这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开始有头昏不识的现象，过一段时间会慢慢好起来的。花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参观了依山建筑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于公元7世纪唐高宗时期，比北京故宫早建了800年。当我们看到耸立云端的高达13层的布达拉宫，就不免将它与北京的故宫处处相比。例如明代建造的故宫用的是琉璃瓦，而布达拉宫则使用鎏金瓦。进食山下，朝圣者不能仰望。再如布达拉宫的地坪台阶打磨得犹如人造大理石，足部升高的地形使建筑工程形成九曲回廊，不像故宫那样截弯曲直。布达拉宫是西藏文化的总汇，也是藏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游历了美轮美奂、富丽堂皇的布达拉宫，我们头脑中的大汉族主义不由得一扫而光。谁说西藏人文化落后？只要请他逛一回布达拉宫，大概就会想法不同。藏语中有两句俗谚，可译成：不吃酥油茶，不知西藏人好客；不到布达拉宫，不知西藏人豪华。布达拉宫确实是西藏人的骄傲。过去，我们对西藏的风俗文化确实带有好奇与神秘的印象。几天以后，西藏文联又安排我们来到雅鲁藏布江，去参观藏人传统的节日沐浴节。我们不便跟藏人一起跳入江中，只能远远地领略男女老少楼身于静静的水中的超凡境界。据说藏民平时没条件洗澡，就盼着一年一度的沐浴节洗个痛快。离拉萨4里之遥就有原始森林，每到金秋假日，藏民家家户户全来到这里欢度全民的节日，叫做林卡。这次我们也受邀前往，但见男男女女的藏民一堆一堆地围成无数的圈子，每个圈子里载歌载舞，歌唱的全是女性，在旁伴奏的是弹着马头琴的男子。连续2天的林卡其实是全藏歌舞大联欢，这个风俗在云南、广西白族、布依、苗族等少数民族称作3月3，又称情人节。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名誉人士王若望先生的拉萨和西藏独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